打开我们的讲义第34页，下午能够跟各位见面，各位同工相处几天，实在是件很兴奋很高兴的事。关于这个题目分别为顺，就关于里面的分题世俗文化，在各个同工特别是吴祖光牧师他的主题，还有同工们的分题多方面的研讨讲论的时候，对各方面的层面，对分别为顺的定义，对世俗或者说福音文化都有某一个程度上的一些了解跟讲解。我们靠着主给我们有加多一点的忍耐，虽然听了很多，在定义上也相当的了解，我们就再用短短的时间再看看的讲义。我们教会的角色，我们圣徒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有双重的角色，有双重的身份，我们不能够为了一个语句它好听或是好用是这样去讲。其实在其他同工的文章里面也引用了一段的圣经，就是主耶稣我们称为大祭司幕后的祷告的时候，讲出这两个功能跟角色，我们的身份跟功能角色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自己祷告说，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再后他说你们要留在这个世界，我不求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我就求主保守你们，不求离开又求保守，究竟搞什么？主耶稣更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要留你们在世界上，约翰福音第15章第19节说，我在世界上是拣选了你们，很清楚了，从世界上拣选出来。约翰福音在17章里面说，我要差你们要进回去的世界里边，父怎么差我，我要差你们。在经文里面这些字面的解释不需要再多重复的了解呢，很清楚证明了我们有双重的身份了，我们跟社会跟这个世界有一定的关联跟身份。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不论在他的宝训里面还有他自己其他的教训里面，我们要想到保罗，因为保罗在很多的圣经的篇幅里面他的教训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提多书的时候他说，你们又要在世界里面，在今生里面要自守，要小心，要敬虔的度日。很鼓励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去生活。分别为圣，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如果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如果从4节主光兄已经带我们看了整段经文的背景呢，是隐居了两组的圣经背景来写的，不是逐字直接引用，是间接有某些字句呢是直接引用的。第一组的经文是出埃及记25章，还有利未记，都是说神的同在，神要同居跟你们同在。那第二组的经文观念呢是先知书以赛亚书52，还有这个以西结书第20章，那再后呢是耶利米书，对不起，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14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孩子。这是预指啊所有新约的信徒跟天父的关系。那么这个观念里面是有很强调的一个身份，信徒分别的一个地位跟身份来说的，也是说明了一个地位，也是说明了一个身份，除此以外也说明了一个是心态上的分别，还有在见证上来说的。哎呀，主光兄也说了，世俗这个字跟世界有没有关系呢？在原文来说是从一个字种词类，是个组别的一类词里面走出来的，甚至今世潮流时代世俗这类的一组的字句都是相同的一个字源来的。我们说呢，这个在圣经总和的来看这组的字源呢， 论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这组的自缘或者自熟这两个字，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现今，就是现世，在时空的范围里面，在地球的里面，你怎么想都会这样的，都在这个实现里面有实践的。那当我们说到世俗的时候，说世俗主义、世俗文化的时候，它是以今生为一个很强的观念，没有永恒的。那这个世俗文化、世俗主义、世俗潮流，如果我们接受的话呢，当成一种主义，当成我们的信仰的依据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正如我的里边一点的指引提示，就是说跟我们很必要的信仰、非信仰是违背的、抵触的。因为神造我们呢，神本性是有永恒，我们是有永生，耶稣基督带了永恒给我们，要带永生给我们，我们有未来的，我们有永恒的观念，有未来的观念。那世俗主义的人没有未来的，没有的。世俗主义的人，世俗文化只看现今，在这个观念的定义里边，我们牢记着，在以后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了解世俗文化的时候，我觉得很有用。要去批判、稍微剖析、了解世俗文化、世俗福音的时候，它一定不会超过了这个实现地球现今的时空里边，一定在现今今生的。那说到文化是个很大的题目了。文化这个字呢，从字源来说，也是从拉丁文里边发展而来。文化是人类在世界上里面在活动的时候，他有的一些经验把它总结出来，他记录他的一些活动的过程。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有文化的开始。那这个总结这个过程，当他要发展未来的生活模式的时候，他就参考他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确定、参考、制定他未来的生活行为，将来我要怎么做呢，就来参考了。在简单的这个样的一个解释来说呢，文化所涉及的范围相当的广阔了。文化在历史的里边，文化也是受时空的范围、历史范围，有历史的因素跟时间，历史是现今的，有它一定的限制性在里边。那从圣经神学，或者是说从圣经本身的解释，福音神学、福音信仰的神学都知道，人的历史文化一开始，人有责任去保管，有责任去发扬神创造人的文化，人有责任去保管它，而且去发扬它，要管理世界所有的东西，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你都要管理。他说人的活动，在世界的活动的过程，一开始活动的时候，地方更糟糕了，犯罪，那人的犯罪的过程呢，变成呢历史有我们说有犯罪的因素。在神学的解释来说，我们人呢有罪性，这整个历史的活动、文化的活动就有犯罪性在里边，有罪性在我们的文化范围里边。所以我们一方面有责任在文化里边怎么样去好好的去要发扬。那我们说救赎文化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因为呢我们刚才说世俗文化呢是现今的，没有永恒的观念，这原本在创世纪里面不是神原本来本质的意思，是犯罪之后。那在下后我们会说什么叫做世俗文化，在讲清楚它是现今的文化本身又是什么。所以虽然它是生活活动展示出来的一个总结、一个经验、一个表达、一个模式、一个方式，但是类类种种的这个表达人犯罪的缘故呢，都有罪性在文化的里边。当我们说去改造文化的时候，只是一种的说法去影响它。我们基督徒、基督教、基督徒、圣徒信了主了，我们整个人生观、我们的信仰的观念，去怎么样去影响这个社会的一个潮流、社会的一个通俗的文化或者普及文化 popular culture。 那所以广义的来说呢，文化可以说呢，人的看法、人的生活行为、人的衣食住行，所有种种的，包括一个政治上的法律、法治都在范围里边， 你缝纫啊，穿衣服啊，用的道具啊，古时候还没有铁器时代、铜器时代的时候用什么呢？用兽的骨啊，啊，野兽的骨啊，用大象的骨、老虎的骨，还有这个牛的骨来作为针啊，作为做什么呢？做睡觉的器子，给啊。那慈禧太后就是这样嘛，啊，捡了那个像那什么叫什么？就是你在古的时候，我们如果知道西安有个半坡遗址是吧？六千年的人类历史，秦始皇是祖先200年大概的时候，4000年前已经有了这个事情，这是文化的最好的解说。那么发展到了今天呢？其实呢，人的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以文人罪性，人有罪性的缘故，今天的文化是一定有罪的因素存在。基文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透过教会基督徒的信仰去表达呢？在经文里面说我们是属天，但是我们有责任做公民，也是在地上生活，我们要分别为圣，把我们的信仰要表达出来。但是我们说文化，世俗文化并有罪的缘故，它本质是跟我们的信仰对抗的，相违反的，它本质是有罪性的。而且文化不是绝对的，那文化当作教会办事的一个参考或者依靠，甚至作为标准呢，这个非常小心。那你说圣经也是文化的产品啊，文字也是文化的产品啊，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圣经虽然有文化，不能没有文化，人每一个人不能够离开文化能够存在的，每一个人你跟我不能够离开文化的真空存在，历史的真空而独立的自存，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你说糟糕，那么你说圣经也有文化的因素，也有历史的因素，但是圣经是运用透过他许可他蒙保守他的眷佑他的护理的一个文化过程里面，神许可的去彰显了他的启示，他有超越了历史，也有超越了文化的那些超越性、超越的本质在那边。最简单的来说，圣经你找不到它有矛盾，对不对？找不到它有冲突，对吧？最简单的和谐里面的协调，已经是一个大神级了。所以嘛，我们说，知道世俗潮流、世俗文化绝对不能够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依据。相反，从启示知识论启示的观点来说，圣经是绝对的咯，没有相对的咯，那么跟世俗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容许统一的。哎，像我们说到世俗文化的时候，我们称作积极还是消极呢？基督徒怎么样呢？在世上我们的身份一脚踏天一脚踏地，一手摸天一手摸地的这样生活啊，很实际的要生存了。那么呢，我们就概括的尝试的去看，我个人觉得应该积极一点。我们觉得这个世上的邪说，直到我们很难去决定，不晓得怎么做。教会的诗歌啊，教会的行政，教会的处事方法，那在主光圈也提了很多的例子。那我们太多了，不晓得怎么样去做，怎么去决定。那我就想的时候，比方说良性的一些文化呢，啊，文化的性质去想的话，孝训好不好？啊，礼义廉耻好不好？这个好吗？这是好东西哦，好东西来的哦，强身健体好不好？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康哦，这是非常宝贵的哦。孝训、孝道，但是我们不祭祖啊。中国人有几个皇帝？有多少个朝代？很多朝代了啊，有些很短就没有了啊。皇帝大概有600个，550多个。啊，有些皇帝很短命，几个月就死了呵呵啊。但是祭祖是历代皇帝，你看那个兵马俑的时候，你心里会怕。这么霸道的一个人啊，你看到十三陵啊， 那个山林里面那个地幕，看着你会怕。十三陵只打开了一个墓，秦始皇墓还没有打开，只是打他的陪葬品兵马俑而已。啊，十三陵最不好的时候，最不安的，就是因为姓朱的人，是三个皇帝都是姓朱的，总共16个，明朝有16个皇帝吧，对吧？朱元璋呢在南京啊，他的后人都在北京，里面有13个，最后一个吊井死了，啊。我们看到他们呢，古人都是拜祭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呢？在这种祭祖的大文化里面来说，今天实在我们很难去抗拒。那么基督教的信仰怎么超越呢？具体的一点去看呢，很简单的，我觉得呢，比方说我们也赞成孝训，我们是在生前，死后不能把它当神来拜。礼义廉耻是什么？是古学里面的古书呢，是四维。四德四维，四维是立国之基的根本来的，礼义廉耻，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稍微知道这四个立国之基啊，根基啊，向自己的爱自己，己所不欲的无施于人也是对自己的。二是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胜过他们，远胜于他们呢？世俗人的一些最基本对自己的爱护呢？很简单，我们是爱别人，要爱自己以外还不够，还爱别人，爱人来表达对神的爱，这样我们更远胜别人了。你不要害人就好了，这是古书一事一路教下来的。强身健体运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正面的很良性的一些东西，基督徒很多传道人也很注重体育，很注重健康，这个一点都没错了。什么叫做无烟工业呢？大家知道哈，旅游业是全世界里面最好赚钱的一种工业。那很多基督徒很多世人每一年就拿大部分的钱呢、就来去旅行啊，也大部分的钱去供房子，剩下小部分20-30%呢来做什么呢？一般的生活，真的啦，你算算，除了供房子，除了旅行，除了保险，除了income tax 利得税，你还剩多少？是不是很少的啊？买3-2份保险你差不多没有了啊。那么有些人呢，去玩的时候，去度假的时候，强身健体就拼命的去玩，玩了回来就没心做工了，你的上司就头痛啊，闹太好啊。传道人也有这种的哦，这种的倾向。那你说我们传道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看这种的啊度假文化呢？现在的啊，我觉得我们也不反对休息也可以，但是我们不必为了劳心劳力的赚取的钱就为了这个度假。我说我们稍微经济一点，神给我们多少力量，我们就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钱，可以看看宣教士啊，你来香港也可以看看我，好吧？那么去看看宣教士，那么去探亲，回家看看亲人，是吧？离开了一些环境，稍微松弛一下，这也是一种的休息。我们很快的就要说到了这个有一些稍微中心一点的学问才干，没有人会反对的。啊，世界的潮流都追啊，读书了，填鸭了，挤了。我问你，我也是做别人的父亲的，你知道吗？我有2个孩子在读书，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呢，我的问题你也有，是不是？如果我们太过看重了这个读书，孩子们甚至自己的学问，拼命的去争，为了赚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钱就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升职越来越快。基督徒也可以赚钱的，也应该注重学问，应该好好读书，但是基督徒要考虑在这个世界里边要服侍人，还要在岗位里面见证我们的主。当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时候，引导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灵性第一，学问永远是第二的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这种在世俗里边很实际生活里面的文化冲击里边，我们应该怎么去思想。人权民主，我要有讲话的自由， 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我有人权是平等的嘛，你可以讲我也可以讲，男女又是平等，虽然不一样但是可以平等嘛，对吧？可以讲。有些国家的理论说生存权啊，我们的人权是怎么解释呢？圣经里面说，在我提了一节的圣经，基督徒应该重视人权，也可以发言，也可以平等，但是里面有点的因素是不同，是尊敬生命，敬重神的创造，因为人是神按照神的形象啊，神的样式是造的，我尊重这个人，我爱这个人，不单是他有生存权，是因为他是神创造，生命是可贵，是宝贵的，是可爱的，我敬重生命等于我爱神。这个在这个律法书里边也讲得很清楚了，像登山宝训里边说，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没有说他们的教训是不好，只是说他们不够深入跟完整，因为他们说啊，我有权讲话自由啊，但是主耶稣说的呢是人跟神的关系里面的动机跟本质是什么，那么就 supra 就超越了，对吧？就超过他们了。我不杀人，不杀人是不可以啊，好像不恨人啊，不见眼，不见眼啊，那淫乱都不行啊，这个思念都不在你的头脑里面，不能够，不要用，就让它进来你的头脑里面停留，要尽快的赶出去。啊，如果在字眼来说，人权的角度来说，我要讲啊，教会的时候我可以发言啊，我可以讲，那教会的行政就乱了，教会的生活就麻烦了，啊，有权，可以讲，但是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在这个品德这方面，人的动机方面要很好的去处理对立的一些看法。在世俗文化世俗观念里边，都在我以下简单提的一些例子来说呢，是它一种混产品，它没有正确的系统的，你想想看有没有，它没有固定的理论，有没有什么叫做世俗文化，你找得到吗？我自己觉得找不到。它是精神现有，是唯物的，是进化的，是理性的，是自我的，对不对？是物质的，是拜金的，是现有的，感受的，触观感触到的，感官的，完全没有别的，没有什么的，没有形上的，也没有未来观的，这是他们的哲学基调。他这笼笼统统都找了一点了，到时候所谓等于我们这种世俗潮流、世俗观念、世俗文化啊，这一种没有固定形式的这些事情呢，就影响了我们很厉害。世俗文化里面不信神呢，无神主义啊，唯物思想就是世俗的一种代表嘛。啊，你没有神都很容易去分辨哦。但世俗文化里面，其中那个钱哦，物质很厉害哦，享受很厉害哦，你很难分辨的哦。稍微一不小心，根本就大不大的，就好不好的，这很难分的，很难分开。往前看是今天世代人的一种文化，对不对？在教会处理行政的时候，在选领袖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传道人做同工的时候，你我每天都要吃饭，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成宣书造就的时候，要好好祷告，看主的带领去哪一个工厂啊？你都不是啊，啊，我有机会学习，也向主光兄学习，在香港啊，那我有机会常又不晓得怎么搞，很多时候有机会啊。要学习做人事部的主席啊，要负责请人啊，请同工啊，那些机构的都请人呢、啊、我这几天就学了一些东西，我就不跟他讲钱的啊，不跟他讲钱，这些同工讲了其他所有工作的范围，谈了心思以后我就不讲了，我要看看他怎么看金钱的观念，不是金钱，是我讲给你听的，不是你问我的。现代的潮流说，有些神学说你要去做一个教会的传道人啊，你不跟他讲清楚不要去，甚至有些神学院的神学院的老师啊，他们的实习部里面教务会里面通过的啊，那我没有讲说话，有主光兄在这里，真的，如果不到哪一个薪水，你们不要接受聘请，不要接受聘请，明白吗？福利啦，条件啦，军界啦，下棋啦，那这个是什么？是机关商业机构里边做事的方法，在教会里边。这在这里我不是说完全反对，不容许有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含义啊，对不起，江东妹同工啊。我觉得这个是种世俗文化，在某一些教会，像我自己的教会，我们也讲这个， 啊，我带领长师们去讨论其他同工的，某一些同跟某一些人有身份，特别是跟我有的，我请你们讲，我不听啊，我不听啊，没安排啊，啊，因为我做主任牧师，我就有责任慢慢的引导他们稍微思想一下，思想到一个程度，我要导演啊，啊，到这个时候我又不动，你得搞啊，因为属灵的指引，我觉得足够了，我就够了，我就收手了，手来搞啊，啊，到手了，没再打，到手了。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要可以作为一个考虑享乐吧，享乐呢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小房子、中房子、大房子是为了需要吗？中等的地区读书，再去到高山半山读书，香港有半山区哈，啊，一万多两万块平方英尺啊，那么呢，很多时候基督徒不是为了基本的需要，乃是为了面子、地位。什么叫做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呢？主观心又说了，我就可以下去了。我觉得爱世界就是说那样事情呢，吸引到你到一个程度呢，你没有心专心爱，没有心倾向我们的主了，那就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了。他也讲了，我再讲多一两句而已啊。很多人为了享受就很难为主受苦，做工做事没有忍耐，没有耐心，有点的苦难可能就灰心，为自己为别人为教会受苦，付不上代价。我这里有句话说，世俗文化的人的典型哲学就是看今天吃喝快乐，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主耶稣说不是不要祭台在天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对立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说我们有另外一种的身份，也有另外一种的生命，有另外一种的价值观，我们有另外一种的本钱，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本钱，就能够在这个世俗文化里面，有在生活的过程里面可以做决定，可以有所分别。我们的原则是来自圣经，圣经好像指南针这样，我们有本钱去在这个混乱的世俗里边能够生活，找到录像，知道自己活得很快乐、很安慰、很幸福、很喜乐、很平安，是因为有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的原则。还有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还要将身体奉献。当我们肯将身体奉献的时候，这两样身体奉献跟圣经做我们的指南呢，就成为我们入世又出世啊的一种动力，原动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站在我们已经有的地位，真的是做光做盐，有这样的品行，天国子民的个性，来去影响四周的人。
谢谢朱翠牧师跟我们分享有关这个题目。我想文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也是牵涉的范围很广的一个题目，差不多我们衣食住行每一部分都牵涉在内。那么感谢主，刚才透过朱翠牧师跟我们提，很简要的跟我们提到，基本上他把文化分成几个、几种，良性的、中性的跟相对性的等等，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它。我的这方面我们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印象跟一些的原则。不晓得其他的同工们在这个课题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补充。
我先来做一些补充啊。文化这个字呢，在字典里面呢，就是提到人类的思想、哲学、音乐、艺术、宗教、文字、建筑啊，这一切都在文化这个字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考古学里面啊，我们发现考古学在地里面所发现的东西呢，全部是人的文化。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其他动物有文化留存在地里面， 就是狗，就是任何的动物接触人类几千年了，他们仍然没有吸收的人的文化。你教一个猴子拿刀拿叉，因为他你不给他吃，他才这样拿刀叉，但是他没有学会拿刀拿叉。要不然你把他放回树林里面呢，他应该会教其他的猴子拿刀拿叉，然后以后慢慢发展下去呢，他们有自己的发明，有自己的图书馆，有自己的学校，那么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了，这才是叫做文化。那么这样想起来呢，文化应该就是有人类历史就有文化了。那么有人类历史就有文化，为什么现在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么长时间了，那原来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呢，从两方面来，一方面呢，是从一些宣教士来，宣教士从欧洲、从美国被差遣到东南亚、到非洲等等的地方去了。去到那个地方呢，就发现他们去的地方文字、生活习惯、衣服、建筑、思想样样都不同。那举一个例子来讲，拜德生先生来到中国，他就有鞭子了，穿中国的长袍了啊，那么他要迁就中国的文化。那比拜德生更早的呢，啊，在唐朝，啊，唐朝基督教已经进入中国了，那个时候叫做景教，啊，景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要迁就中国的文化，结果呢，他们没有一个限制啊，没有一个 limit， 那个时候的。景教呢，是基督教呢，他们称牧师叫做和尚，他们叫教会叫庙宇，他们的教会里面呢，跟佛教的庙宇呢完全一样，有烧香，有偶像，有那个很多那些啊，像庙里面的符咒，那些纸了写了很多字上面，不过当然写的是基督教的了，因为我们现在发现那个景教石碑啊，那个碑上面写了很多基督教的道理啊，然后我们就知道了。那景教进到中国来呢，它完全适应中国佛教的文化，结果呢，唐朝有一个皇帝呢很恨这个佛教，他就进行一个叫灭佛运动，把所有佛教的庙通通拆，在灭佛运动里面呢，就把景教灭去了，因为他跟佛教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啊，景教是这样被消灭的，因为他的在文化这个下面呢没有分别为圣，啊，那么。灭了景教与佛教呢之后呢，佛教就很快再进来啊，因为在印度旁边嘛。景教就糟糕了，在中东要跑两年路才进得来啊，所以没有办法再来了，景教一被灭就没有了啊。那么景教灭了之后呢，到了元朝呢，基督教再进来了，就接着匈奴带进基督教来，那个时候叫做雅利可温教，雅利可温是匈奴的那些话的翻译的音而已，因为那个是匈奴的文化，中国人就不肯接纳匈奴的那种文化，所以基督教也失败啊，也没有再进来。也到了清朝了，清朝的时候呢，天主教啊第一个进来，天主教进来呢，他是想要先向君王来传福音，君王信了，整个国家就变成天主教国家了嘛， 他们每到什么国家都是从这个方向去传他们的福音，所以他们就讨好皇帝，带进很多科学进来了啊，给皇帝画地图啊，带进很多西方的医药、天文学、数学等等进来了，那么就让那些皇帝很佩服他们的科学、他们的智慧，请他们做官，就请他们呢，准许他们开办天主教的教堂。那起初啊，在清朝的时候呢，天主教这样做呢，也算是成功哦。不过那个时候呢，的清朝的皇帝啊，他们呢认为是我们是中国嘛，你们通通都是野蛮的，那些就说啊，西方的啊，我们叫做犯鬼楼啊，那个犯是那个，真的就是野蛮人的意思啊，那么通通看你们呢，你们不能够来我们这里啊，说什么、啊？所以就要求那些天主教的神父啦、啊，那些教士要跪皇帝，那他们就不肯跪，啊，那个时候的天主教还有一点原则啊，不肯跪，他不肯跪，那个皇帝就不高兴啊，而且呢，中国人最爱拜祖先的，天主教不拜，糟糕了，啊，不拜祖先，不跪皇帝，那么其他还有争论一些名称的问题等等，结果这个清朝的皇帝就生气起来，把所有天主教通通赶出去，那天主教完全失败，就是因为这个文化的问题，他们守住原则，不拜王，不拜君王，不拜祖先，还有其他的问题，他不肯，那么他们被赶出去了，他们那个时候还想到文化的问题。哎，没有想到文化迁就的问题。那么以后天主教呢，被赶出去之后呢，他们就想啊，我们明明成功了，为什么后来我们失败呢？所以后来天主教就是第一个开始准许东南亚的人拜祖先。他们认为这是文化的问题，可以迁就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吃东西啦，穿衣服啦，建筑礼拜堂的样式啦，唱的调子啦，等等啦，都是文化上的问题。那哪一些可以迁就，哪一些不可以迁就呢？就成为宣教师呢常常讨论的一些问题了。这是头一个背景产生文化的研究。那第二个背景为什么产生文化的研究呢？就是在欧洲与北美洲的社会问题了。你知道啊，欧洲北美洲很多很多种人呢、有黑种人，有亚洲人，有那个红印第安人，有印度人，很多种人呢、那么这许许多多种的人在一起啊，好像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梦一样的、那个十个脚趾头半离半贴呢，变成那个国家就半强半弱咯，因为许多人民掺杂在一起嘛。那么欧洲与北美洲他们就想到这个问题了，他们很强调 discrimination， 就是不要轻视少数民族，要保护这些少数民族，因为他们不保护也不行啊，好像红番啊，红印第安人就是本地人嘛，你不能把他们通通杀死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尊重他们啊，所以为了尊重那些红番呢，就给他们随便让他们抓鱼，但是外面其他人就不可以在河里面呢网鱼，他们可以网，你可以钓，他们可以网，有特别的福利给他们咯。那么那红番有红番的生活习惯了，有他们的信仰啊，你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信仰了。那黑种人有黑种人的生活习惯，有他们的信仰，也尊重他们了。在北美洲与欧洲，很多种的人都住在一起，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好像，最出名唐人街啊，唐人街，你知道每逢过年的舞狮啊，他烧那个炮竹啦、等等啊，那外国人也尊重你们，这样。那这是文化的问题， 在外国的地方呢，他们很注重这个文化的研究，因为民族与民族之间呢不能够冲突，一定要研究它的文化来迁就，这两个背景产生文化来研究的问题。那么现在来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要分别为圣呢？分别为圣就是因为研究这个文化问题过了界限，与圣经的原则冲突，就产生我们需要分别为圣的。我们不能够拜祖先啊，啊，不能够看打麻将是一种文化啊，不能够看男孩子穿戴耳环是一个文化，这个我们不能够接纳啊。同性恋不是一种文化，我们看是一种罪啊，啊，那么许许多多这些，好像你。我们说敬拜神应该是啊守严肃会啊，不能够跳舞啊打锣打鼓啊，那个是拜金牛的文化啊。那是为着文化的研究过了界限，与圣经的原则冲突，我们需要说分别为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补充到这里。
谢谢两位。
我想我们在谈论到这个分别为圣跟这个文化的抗衡的时候哈，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只是去抗衡，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听到很多的传道人呢或者是长者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我们似乎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很多东西不能做，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反对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提出一个的解决的方法来告诉弟兄姐妹们到底要怎么样做。我想举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他的家庭里面父母亲或者是公公婆婆还没有信主的，他们去世了，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都知道不可以敬拜，不可以拿香，不可以跪拜，但问题是说他在那种的环境跟压力底下他能够做什么？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强调说但我们是在生前的时候孝顺，但是在他死的那一刻，我想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在那一种的压力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去面对那个压力。那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啊借着祷告啦，借什么，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他能不能够做一点什么东西可以来表达他对先人的一种的纪念，然后这种，我想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提出一个的解决的方法。那么还有婚礼啦，有很多时候父母亲有的时候比较反对基督教的，那么他们来教堂行婚礼，父母亲是给天大的面子了，那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家里人拜偶像啊，那是什么之类的，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反对在阻止弟兄姐妹们在做某些东西的时候，我想我们也要提供他们一些的答案我们可以做什么，做到哪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也需要探讨的，因为很多时候所听到的都是反面的镜子，但是却没有给他们一个的解决的方法。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会讲到世俗主义啦，什么拜金主义啦，这些什么存在主义人本主义，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问题是说什么东西他们可以做，在某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可以做什么。
谢谢。我想有点补充，就是说在这个大的题目里边，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最终在意识的形态里边有自己的觉醒跟清醒，就这边文稿里边主重的其中一个思想是引发大家去想这类的问题。具体的来说，比方说有人去世了，拜祖先在原则上正如主纲兄说，这是没有讨论的余地的，是不能敬拜的，在我们在技巧上在原则不影响的别的事情呢，我相信我们不会说把它细则的非常细则说这样可以那样不可以， 这个主要的原则不影响之下呢，跟我们福音信仰圣经不抵触的呢，我看作为教牧同工不会去很严格的限制他们。比方说严肃会敬拜的时候很感情的很情绪的，我们觉得有圣经的依据了就够了。那比方说我们怎么样技术上用聪明智慧引导一就是我们如果传道人稍微有年纪大的人陪着年轻人，或者提早的跟他们做一点的访问探望的时候呢，经验有一点点的经验给我知道，我自己做呢就觉得呢10次有9次是成功的。多半的父母不会这么无理的，你跟他说教会的做法是这样，而且教会也显示一点的关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在人危机的时候商家会很感激我们。在这些现在的这些关于叩拜这类的小事情呢，大部分的父母都可以接受传道人牧师的一些安排跟鼓励安慰，这是我个人很勇敢在这里做的见证跟经验。谢谢。
谢谢。我想有关这个世俗文化分别为圣之间的事情，我想刚才主观上也提起来了，这个根源为什么今天来讨论基督的信仰跟文化的之间的关系。我想还有另外一些的问题，就是有些时候这个目前很多人很热衷的讨论这个问题，是在宣教跟传福音的事情上遇到了一些阻力了。因此很多人就想出一些怎么样子能够避开这个宣教上所面对的难处，就把很多所面对的难处用文化来处理，甚至借助所谓文化 的途径来达到宣教的目的。当中一点就是他认为说文化是中性的，文化没有好跟坏的，是主观的。只要那些人将生活就他的生活了，就他将拜神就像拜神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去批判他，不是去排斥他，我们做的工作是怎么样子利用他的文化，迁就他的文化，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他。这叫做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说甚至把圣经的翻译传会的方法词汇等等都尽量的迁就当地人的文化，好像我们的信仰能够被他们接纳。那第二种的情形，他们认为说这个文化是中性的，那么我们要如果要福音在一个地方扎根，教会中扎根的，那么圣经是我们教会就透过当地的文化，圣经真理就透过当地的文化来扎根在当地的文化里头，那么这样子福音才能够真正的扎根的。所以因此就变成把基督信仰本色化了，神学本色化了。那盼望透过这种本色化呢，能够使基督信仰在那个某个文化里面扎根呢。我想这些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其实文化本身不是中性的。那如果你读圣经，你看见有好的文化跟不好的文化，在旧约圣经里面，我看见有就索多玛、俄摩拉整个的文化神消灭掉的。那么洪水以前的文化神用洪水把它灭掉了，意思说这个整个的情形给我们看见是说文化本身也有好跟不好，对跟不对的，在神的眼中有些是被悦纳，有些是不被悦纳的。而且进迦南地之前，在利未记那里神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过去在埃及人的生活你不要效仿，在当地迦南人的生活你不要效仿，你要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那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埃及人的文化是他们不可以效仿的，这个当地人的文化都不可以效仿，但神他要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而且在将来在西乃上面，神把整套的律法，这律法不但包括了十诫，包括他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卫生，他们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社区关系，这各方面都包括在里头，表示说神给以色列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文化的根据跟基础。我想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整个圣经里面对神的子民的要求，不单单是要我们这个信主成为个人一个别的基督徒将来上天堂，也不单单是叫我们说在这个文化里面去分辨，那么哪一些文化好的我们照着那个文化不要做。其实我想从新约跟旧约圣经的看法呢，甚至有一个积极的教导和积极的盼望，就是神要求他的子民在地上建立，我们用今天话说基督徒文化，或者建立神子民的文化，或者建立神自己要他的子民建立的那种文化。 啊，基督是讲的整个的建立起一个基督徒或者神的子民应有的生活，这个文化是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建立起来的。那我想刚才这个也跟刚才刘宝生先生所提的这个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同意他的看法。也是很多时候我们通常做了分辨这个情况，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那这个分辨，那而且甚至我们做了这个做分别，那我们就是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我想还是不够，我想我们还要做进一步，就是说建立，那就是不可以这个，但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就是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就是观点应该是这样做。那我想，如果我们做到建立起基督徒应有的生活那个准则，就是圣人是说方式，可以说建立基督徒的文化。那其实基督徒文化是不分，是超越世俗文化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在讨论到基督徒文化的时候呢，不单只是消极的分辨跟批判，而且是积极的去努力去建立起，好像说家庭，我们说今天家庭说不对了，婚姻说不对了，这个离婚不对了，说不对，那么应该怎么才对呢？我想应该把圣经正面的对基督徒的家庭、家庭生活、婚姻生活等等的正面的教导，而且加以建立。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呢，在整个所谓分别为圣的过程当中，不但是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乃是说要建立起我们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成为一个新的基督徒文化。那我想这个里面是神给以色列教导是很明显的，所以一直教他们说你跟他们不同，你是我的选民，你要跟万民分别出来，在生活上，在卫生观念上，在婚姻生活上，家庭生活上，伦理道德上，每一件事情都分别出来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一样，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其实我想是 culture 一直把整个当时以色列接受的所谓理所当然的生活文化观念呢，把它整个改变过来。那其实保罗在整个新约圣经的书信也是这么教导的。如果看以弗所书前面第二章讲说，我们死在这个过犯当中，当时我们的生活是按照人世间的文化的。接下去第四章开始讲说，我们在整个里面纠正过来了，以圣经的教训、属灵的原则来建立我们的生活。我想我同意刘宝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除了讲到消极方面的不对分辨以外，而且我们或许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做主的仆人的，教会负责人的，我们需要在圣经里面去研究、去思想，到底圣经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从大的到小的，到每一件事情上，我们圣经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是什么？然后这样子去生活，那其实这样做法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建立起我们基督徒应有的生活，那就是文化了。那不知道其他同工们或者弟兄们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我本身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要建立这个基督徒的文化哈，可能在新约圣经里面，这登山宝训呢是一个非常实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几章的经文。我想在那边主耶稣在开始在教导的时候呢，他有跟门徒们说，他说你们的义呢必须要超越法利赛人的义。那么他讲出来的，他所讲的，他说这个律法里面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他的话语里面的教导呢，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所以可见他当时所教导他的门徒的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所应该有的一些道德的标准，而那些道德生活的标准、思想的标准呢，是超越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跟法利赛人的一些的生活习惯。所以在总结的时候呢，主耶稣在应该是第十二节也提到说，那无论所以他两个词所以，你们无论何人，你们要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别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想这个是主耶稣已经把一些旧约思想里面的精华，把一些神的话语里面的一些的主要的教导把它列出来，那就是塑造一个天国的子民的应有的一个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文化的一个标准。
谢谢
本来我想补充一点的，那么现在加上你的那个问题呢，
在一起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认为呢，文化的问题啊，这个最根本的错误是错误在把所有的东西都圈在文化里面，然后就认为既然是文化就可以接纳。换一句话也是说，中心的看文化是中心的啊，通通接纳，那这个是很错误的。因为文化既然是人在历史上思想上等等的一些表现呢，那其实它不单是包括了宗教是文化，连犯罪都是文化的啊，所以它不是中性的。这个中性的思想呢，一定是很错误的。那现在我们要说分别为圣，因为现在那个文化的问题已经跑得远的不得了了，远的真的不得了了。因为现在研究到佛教、基督教、回教等等这些宗教，其实是神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文化来彰显他自己是其实是同一个神。那你看看，已经来到没有宗教的分别了，只有一个神而已啊。那么我曾经对你们说，1990年在澳洲那个 WCC 的第七次大会，他们甚至说圣灵就是那些烟云组合而成的。你看呢，就要亵渎圣灵，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文化的问题已经跑得太远太远了，所以一定要分别为圣。那在这个分别为圣的问题上呢，那我们要明白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就好像刘弟兄所说的，应该要给他一些，你不准他做这个，你要告诉他要做哪一个，要给他一个 substitute。 但是有一些是不可以给他 substitute 的，没有的，你就是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了。好像我吸毒啊，你不给我吸毒，你给我吸什么？没有啊，就是不吸毒就是了嘛。啊，那我有一个太太啊，我现在不喜欢，我要犯奸淫，你不给我犯奸淫，你给我犯什么？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是没有 substitute， 没有代替品的，但是有一些应该是有，比方说我们说啊。尤其是基督徒啊，不要打麻将，不要那个唱那个流行歌曲啊，看电影啊，最好不要啦，等等啊。那么结果呢，对那些出戏呢有威信的人来讲呢，他们就你把他所有的娱乐都拿去了，那么基督徒还有什么娱乐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为他想出一些好的娱乐。那我自己的教会呢，每年都有一个叫做运动会，我们叫做戏运会，啊，很小的戏啊，不是戏，还是细小的戏，小的戏，很小的运动会，这让他们可以跑啦，可以下棋啦，可以来有一些娱乐，啊，那这些娱乐呢，也可以帮助他们。代替了他们打麻将的一些，有一些是可以代替的，好像拜祖先，那你告诉他不要拜啊，不要拜怎么样啊？朱医生说拜一些鲜花啊，这也是代替了啊。啊，不过我听了台湾一个牧师说，我们应该鼓励会友呢。找到自己的家谱，好像犹太人很注重自己的家谱啊。那么你找到自己的家谱呢，你认识你的祖宗是谁，比较光放一个神牌在哪里好得多，连祖宗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啊。找到自己的家谱呢， 啊，然后呢就见金主宗好一点，就是都是拜替，都是拜替啊。那比如说那个女人蒙头了，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啊。在我来讲的是没有敏感，在福音堂来讲呢就很敏感了。那各位弟兄姊妹，为什么福音堂认为这个蒙头啊不是文化呢？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头上有福全定的记号，为天使的缘故啊，在头上有福全定的记号，所以就不是文化了，为天使的缘故有福全定的记号啊。我们研究这句话，我曾经与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他们很强调要蒙头啊，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基督徒啊，样样都是为主而活的，为主而死，为主而活，样样都是为主，为什么单单蒙头是为天使呢？他就没有办法答我了。我说你给你两个星期回去想，想完再回答我了。他没办法是找到答案了，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你研究经文也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啊。那么后来他就来问我了，那你的意见是什么？那我的意见就是，当时的哥林多人呢，男的长头发，女的长头发，结果不男不女，保罗要鼓励他们要分开男女，所以女的蒙头就像女的，因为那个时代信与不信的人通通在路上跑的，通通所有女人都是蒙头的嘛，你不蒙头到我要看你就是像男人了啊，不男不女，这个不像话嘛。在主的敬拜圈里面呢，你要女的就保持你是女的，为天使的缘故，天使不分男女啊，为叫天使的缘故，我们人要分男女啊。那我这个答案呢，你认为对不对呢？如果认为不对啊，你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呢，大概你这个更好了，我这个就可以取消了。如果没有办法找到那个另外一个更好的答案呢，我看我这个答案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哥林多前书那一段经文啊，从亚当开始讲了，一直讲到那个时候的聚会啊，说先犯罪的是夏娃，女人后犯罪是亚当等等，讲的男女的那个前提的关系。如果今天呢，我讲我发现了不是蒙头的问题，不是那块布不构成什么，今天就是那个真理的问题。那个真理是这样，神是基督的头，基督的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是真理，我们一定要服这个真理。那块布只是表达这个真理而已，你放了那块布还是不服全柄，你根本不是服全柄，对不对？根本没有事情圣经的真理，你不放那块布，你服真理，你服全柄，这也是好的。好像犹太人啊，他们有律法，保罗说那是外邦人没有律法的，但是他们是非之间互相较量，他们就已经把律法的功用活出来了，那已经一样了嘛。所以我想那个不是那个块布的问题，乃是那个真理的问题。那个蒙头的事情过去了，但是那个真理没有过去，那个真理还是在。
谢谢。我想我完全同意主观师所讲的，说那里所讲蒙头的真理是没有时间性的，那个真理是没有地方性的，那个真理也不受文化限制的。不能说我现在不是哥林多，所以就不讲女人要顺服的道理，我想这个不是文化了。这个真理是没有地方性，不是文化性的，是超地区的，超时代的。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呢，那个表达他们说蒙头是一种顺服，这种表达，例如
保罗在同一卷书里面讲问安，你们轻举问安，勿要甚解，那个轻举的 kissing 文，中间还是讲男人问安也是文轻举的啊，要问安就是要问安，要甚解就是真理，但轻举是并不是每个地方。今天我们在问安也要轻举，我说不是的，我们今天握手，你到泰国去连握手都不握手。我最近去塞班讲到他们介绍我认识个韩国的夫妇，我很尴尬的，他们介绍认识他先生来个握手，然后这个师母我也顺手这个握手，他师母放在手上先给我鞠躬我的手就放在哪里他们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那意思说那这个是表达啊，但是慎解这个对啊，我不能够为什么不跟我握手，你不跟我问安，其实不是的，他握个鞠躬就是跟我问安的了。那我想这个不是文化，彼此问安这个也应该，要慎戒就应该，但是要清洁慢那不一定。我想那个是有表达的不同地方表达的方式。我想讲到这里呢，我想我刚才提的这许多东西我们就明白了，说在我们讲分别为圣的过程当中呢，当中包括了分辨这个问题，例如说我们不可能脱离时代的文化和生活，这是不可能之理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呢，就变成一个大问题了。我们不能是这个基督徒服装我们穿出去就是基督徒，我说没有这么一回事情的基督徒发型没有这样的东西的。那我相信也不是说基督徒菜肴基督徒装饰的，那这个都是文化了。那这个分辨那跟信仰没有关系的，跟道德没有关系的，这个没有中性的，这个可以。那另外一方面要分别，那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是不对的，不受圣经教训的，是不道德的，是犯罪的，是跟信仰抵触的，那我们就要分别了。那这个分别，那我想除了分别跟分别以外，刚才提了我们需要建立，那有一些是我们文化里没有的东西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很多东西是超文化的，没有的，例如肢体生活，你不可能在世界文化里面找出个肢体生活这个观念出来的，你用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也讲不到圣经里面所谓的教会的肢体生活，教会生活没有的。那我相信如果我们认为说我们的文化没有所谓肢体生活，所谓必要肢体生活，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受了我们的文化限制了。那我想这个不够，我们一定要顺着圣经既然讲肢体生活，虽然我们中东方人比较保守，虽然我们这样情形，但是需要摆脱这个，我们进行过肢体彼此相爱的生活。那我相信这个是在我们在讨论到分别为圣的时候，在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需要看看有一些是我们基督徒的特点的，我们信仰里面特有的，或许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例如家庭敬拜新加坡好久以前我们的一个副总理说我们应该学西方文化过这个比较文雅优雅的生活。他讲什么东西呢？看他到西方去读书，发现西方人每天晚上吃完晚餐以后，全家人围在钢琴旁边唱诗，所以他说要新加坡人也学西方人一样，吃饱晚餐以后围在钢琴旁边弹琴唱诗我说他不懂，那个是基督教文化，那是家庭敬拜所以他不懂这个，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做是做不来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做这个了，因为这个是就是基督徒的某一种的这个家庭敬拜里面某一种东西我相信这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基督徒文化里面特有的，那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才做到完整。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补充没
有？有关于刚才有提到这个女人讲道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过我想据我本人的看法就是我是不赞成姐妹站讲台。那我想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文化的缘故，所以他们连姐妹都可以按理说牧师。对我来讲呢，这个绝对不是文化，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边提起的时候，他讲的原因呢并不是文化，那个原因呢是创造的次序，所以因此创造的次序是超越文化。所以但是呢我的教会就有一个女传道，她也有讲道，不过我是尽量的在逼不得已的时候呢，那么才 因为南传道人比较少，所以我就只好在某一种特别的情形之下呢，才允许姐妹来讲道。那这个是我可以说我是很逼不得已要这样子做，这可以的话呢，我会鼓励姐妹多去做一些少年人一些年老的妇女、一些姐妹的工作。我想那些工作已经做得不完了，所以如果这个是应该姐妹应该有的角色，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谢谢。当然，我想刚才刘宝兄就提起这一方面呢，圣经里面有两段，新约圣经两段提到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我们再讨论下去，这个时间还好多的，因为更多前书跟提摩太前书所讲的。那么在哪里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哪里两处，一个是讲闭口不言，那个不是讲的，我认为那个闭口不言是连讲话都不可以，嘴巴闭着。另外一地方，我想讲到讲道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教训人，教训人。那意思说，那你如果看前后讲呢，不许，应该是说不许姐妹在教会里面教训。当然讲那个话的时候，特别强调是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你回去问你的先生好了，问你的丈夫好了。我想这里面很多东西，跟刚才所讲这个学生实际上讲，如果两个配合在一起呢。那我个人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讲道有两种，那一种是属于恩赐跟知识方面的，比如说讲道、传福音、做个人见证等等，有些姊妹也有讲道的恩赐的，就是没有。那另外一方面是属于知分的，意思说他站在教会的领导的地位，教训人、吩咐人做事情的。那我想这个有差别，我认为这两个有差别。那如果我们认为说教会里面的次序是那个的话，我想圣经讲的是姊妹不适合做教会的头，做教会的领导者，或者这么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认为圣经里面是这个意思。那另外说，我想如果说那里所讲的两处经文就限制了姐妹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不可以讲到的话呢，那我个人本身不同意。因为如果这样，等于说不但是大人讲到不可以，像小孩子讲到也不可以，你总讲到。不但像学校讲的训练讲道，不但是训练像教训不可以，布道也不可以，因为他是讲到甚至讲到闭口不言的，讲到那个程度。所以我想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呢，我不认为那个只是个文化，那我认为那个是属灵的原则。是那个属灵的原则的应用呢，我想远兄对不起，在这个原则里边，我也觉得是那个是一个真理的原则。并不是一个文化，是在神家里的一个制度的问题。我原则上基本上大部分的意见跟传弟兄是一样的看法。当在教会的一个训令或者这个教训的颁布要指点的时候，神家的系统呢是以在创世纪神的 order， 是郑先生刘先生刚才也是讲，刘弟兄讲的，那是以男性做主体，包括人类的社会结构，当然现在的社会世俗在变迁，社会制度在变迁，这些劝慰安慰的一些教导或者说一些训练呢，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特别是有恩赐讲到的姊妹，那这样是有恩赐劝勉的时候，讲解的时候，不等于他是站在教会的总权柄，我认为行为不是最准确，对不起啊，总权柄来是引导教会的个舵手，那个方向那个确策，那个确策的时候要交给长议会，长议会的要适当安排适当的人去颁布，这是我们教会的路线，那这是个教训很厉害的，当法庭颁布命令的时候，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颁布的，哎。那个原则，那个象征性代表性，那个象征性跟代表性是男性的，这是我个人的领受。
我一点点补充就好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啊，你请大家听我讲，听我念这一节的经文。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 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那意思是说，蒙着头就可以祷告与讲道了。你不蒙着头就不能够祷告与讲道，你蒙着头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可以呢？蒙着头，因为他顺服权柄了。顺服权哪一个权柄呢？就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带领弟兄的权柄啊。假如他讲错了，那个负责弟兄说：“哎，你这样错了。”那他就啊、哦，谢谢，他接纳下来。他不能够啊，我不是，我认为不是，那就不应该了啊。
好了，我想。好好，我请
李先生说。我是慧英堂的人。我刚刚刚有提到这蒙头问题，我想要讲一讲一些我的看法。关于刚才吴主官先生说，为什么要给天使观看呢？我不敢说我的意见会比他意见好。我是认为，因为这一个真理。我们主要的认识是因为顺服这个真理。那么讲到天使，我们也自然都会想到，有一方的天使因为不顺服而被神审判下来，成为现在的撒旦等等。我这个我就认为是因为，就是要给这方的天使再看。我们人属于神的人有一个顺服的心，给他提醒以前那件事情，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谢谢。我想我们这个题目讨论这里差不多了，好像大家明白，我们大家都同意属灵的原则在那个地方是不变的，没有时间性超文化的，那就是要顺服，顺服神在教会里面所安排的次序。神是基督，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教会里面不能做头。然后在这个原则是，你不能讲是文化了，这个是圣经的真理跟原则。啊，我讲一件个人事情，我就接受了。有一个姊妹，她在一个教会里面是聚会处的姊妹，在蒙头的，她就来问我个人的意见，我就讲给她听。她讲，那我现在不要蒙头了。我说你在哪里聚会？在聚会处。我说你应该蒙头。她说我为什么应该蒙头呢？我说你要顺服。我说你应该蒙头，因为是要顺服。我说你在聚会处里面，那你要顺服。那个顺服的功课，如果教会说你是应该蒙头，那你就应该蒙头。我说这个是就是顺服。我想这个是世界的原则的应用，所以他以为他可以跑掉了。我想这个是一个世界的情形，我想这个是个顺服的应用。好了，我们做个祷告，感谢主给我们在主里面这个自由。能够在真理上有交通分享，使我们的真理有认识，主的心意显明，谢谢主的恩。我们下面还有另外一堂，求主继续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来分别为圣，就是在文化的事情上也懂得怎么分别为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对不起啊，只给大家5分钟休息哈。